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是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我们继续来跟进罗瑞宇堕楼案。由于上一次节目真相内容的录音未全部透露出来，今个星期又有新的发展。自媒体人老登收到一名自称是和罗瑞宇自杀案有关的公安调查局人员的爆料，内容详述了当时案发的情形，并且揭露了中共医院买卖器官和黑社会之间的勾联，甚至乎连公检法司这些这样的官方机构都成了他们的保护伞。换句话来说，整条买卖器官的黑色产业链全部由中共一手包办和操控。我们首先听下老登怎么说的先。
罗瑞宇揭露中国的器官买卖吧，然后从楼上被扔下来，中共官方的结论是罗帅宇自尽，那么大家也都不信。我的爆料邮箱啊，接到了一封信，这篇爆料的作者啊，声称他就是当时专案组的成员啊，是一位公安吧。他说了一下啊，罗帅宇坠楼的经过。来信内容是：老邓你好，湖南罗帅宇案就是黑恶势力实施谋害，来掩盖中国的器官交易。我是专案组成员之一，出于义愤向您爆料。网络警察江宁婆婆利用漏洞百出的真人坠亡模拟，企图消除社会舆论影响，得出罗帅宇轻生的结论。我要向您讲述的是我们当时的专案组的调查结果，来还原罗帅宇被灭口的详细经过。2024年5月7号，罗帅宇被湘雅医院党委约谈，用开除辞退胁迫罗帅宇不要举报关于湘雅医院器官来源的问题。罗帅宇向在场的医院领导表示他要请假好好考虑考虑。那么湘雅医院党委同意罗帅宇的请假，院方高层一方面决定给罗帅宇现金2.5万元，希望罗帅宇可以去旅游散散心，另一方面呢，院方领导马上电话通知交易器官的团伙，为了维持器官交易的利益链条不被罗帅宇打断，要求他们安排社会人员立即找罗帅宇谈话，威逼利诱，绝不能再让罗帅宇上网制造舆论。那么交易团伙来到医院，当面向罗帅宇做出警告威胁，罗帅宇示弱躲回宿舍。当晚罗帅宇把手机存录和器官移植记录的院方拍照表单整理存入笔记本电脑，并留下不会轻生的电子留言存档。第二天2024年5月8号早晨，凶手三人领头的是打手欧某，欧阳的欧，他们开车来到湘雅医院员工宿舍地质家园楼下，给罗帅宇打电话，声称要陪罗帅宇去旅游，费用呢都由他们出，仍然企图威胁拉拢。罗帅宇当时还未起床，眼镜放在床头柜上。罗帅宇接电话，听到医院有人来请他出去散心，明确表示拒绝。凶手于是打电话问院方罗帅宇宿舍的位置，得知罗帅宇住在宿舍13层后便上楼。凶徒在门口敲门，并说是医院领导派来专程看望。罗帅宇于是开门，凶手进屋后与罗帅宇交谈，开始还算克制， 直到凶手公然威胁罗帅宇和他家人的人身安全，于是罗帅宇感到非常气愤，拿起手机对歹徒拍照，并说：“你们光天化日恐吓，我要报警。宿舍楼道的摄像头会取证，我和我的家人如遇到人身危害，警察一定会找到你们。”凶手抢夺手机与罗帅宇厮打，罗帅宇被打晕，三名歹徒简单商量后抬着罗帅宇出门，不敢走电梯，通过步行楼梯上楼，期间罗帅宇苏醒挣扎，紧抓楼梯扶手，手掌沾灰，被歹徒抬到15楼阳台，在15楼80公分的孔洞位置停下，罗帅宇挣扎中双手撑住瓷砖地面，留下灰黑的掌纹。此时罗帅宇哀求饶命，但仍被三名凶手合力扔下楼。歹徒处理现场后逃离。事件发生后，湘雅医院立即介入，动用所有资源，医院领导与交易器官的团伙拿出巨额资金打点，政府马上做出结论，说罗帅宇是自尽，不容置疑。我当时是公安局专案组的成员之一，尽管也被命令晋升，但一年来辗转反侧，终于下定决心说出真相，即使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那些被交易的同胞器官，被推下楼的勇于揭露真相的青年医生，让我良心难安。我是警察，也是人，一个良知未泯的人。以上宣读的就是这份爆料啊，这份爆料消息我认为是完全真实的，因为他说到的很多作案的过程跟现场的非常吻合啊，比如罗帅宇的宿舍里有25000块钱的现金啊，是哪来的啊？就是医院给他的啊，企图收买他啊，让他出去旅游的现金啊，让他拿着去玩的现金。还有很多过程啊，只有是专案组的人员啊才能知道这些现场的过程啊。看来这份爆料消息是完全准确的。那么罗帅宇案呢，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啊，揭开了中国医疗系统与司法体系的深层黑暗。爆料内容详细还原了2024年5月7号到8号的事件经过。27岁的实习医生罗帅宇，因举报湘雅医院器官交易黑幕，遭医院党委以开除辞退威胁，继而器官交易团伙派出凶手，将其残忍谋害，还伪装成自尽。此案不仅暴露了医疗系统的腐败与罪恶，更凸显了中共司法的不义与不公，令人愤慨。罗帅宇生前整理的10000多页的举报材料，揭露了湘雅医院涉嫌伪造病历、非法切除正常器官、买卖遗体等骇人听闻的行为。录音显示医院让他去寻找遗体捐献者，巨额转账记录高达4000万元，指向系统性腐败。这些证据直指医疗系统已沦为利益驱动的犯罪温床。医生刘祥峰被判17年，仅是冰山一角。罗帅宇的勇气与牺牲换来的却是生命的代价。这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中国医疗伦理塌陷的缩影。医院高层的威逼利诱，2.5万元的散心费，85.3万元的封口费，无不显示其掩盖真相的卑劣手段。官方调查的敷衍与偏袒令人寒心。2025年的6月13号湖南联合调查组匆匆认定罗帅宇自尽，却对宿舍打斗痕迹、破碎的眼镜现场的红色痕迹包括坠楼的痕迹，还有报警记录均视而不见。爆料揭露警方被命令晋升也就是消声吧。甚至利用所谓的坠亡模拟消除舆论影响，司法沦为权力与金钱的附庸。家属拒绝1500万的封口费，坚持追问真相，却面临维稳的压力。这种对真相的压制，暴露了中共司法在敏感案件中的不透明与官方操控。罗帅宇案的真相远未揭开，医疗黑幕与司法不公的交织令人痛心疾首。我们呼吁舆论继续关注此案，敦促进行独立调查， 啊，公开全部监控和报警记录。中国医疗系统的黑暗不仅威胁患者生命，更摧毁了医者的良知。啊，司法的不公则让正义无处伸张。卓帅已用生命揭露的真相，不应该被1500万封口费或自尽的结论掩埋。希望网友们继续发声，推动调查真相，为罗帅宇和无数被交易器官的受害者讨回公道。
因为时间所限，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先，下一次会有更猛的爆料都不定的，大家记得留意收听。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先看一看香港的人权状况，然后再看一看国内的人道灾难。首先先听报道，
总部设在纽西兰的人权评量倡议组织 HRMI 近日公布最新报告，指香港在政治自由和人身完整性方面的表现持续退步，而公民与政治权利评分仅比排名垫底的中国高 0.5 分。 HRMI 指香港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进一步加大管控力度，通过基本法23条持续拘捕同国安相关或者动辄指控勾结境外势力的案件，试图制造禁声效应。 HRMI 评估了38个国家同地区的多项人权标准，香港的人身完整性权利分数是 7.4 分，满分为10分，显示大部分人的人身完整性受到一种或者多种侵犯，包括任意逮捕、酷刑、失踪、处决或者法外处决等侵犯，其中任意拘禁表现最差，仅得 4.5 分，比去年 4.7 分下降 0.2 分。香港的赋权分数是 2.4 分，显示很多人没有享受到他们该有的权利和政治自由，包括言论权利、集会和结社权利以及民主权利，其中集会与结社权利仅得 2.5 分，和越南睇齐排尾二，言论自由 2.7 分，参政权 2.4 分，排尾二高于大陆 0.2 分，可见全部表现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分数同中国大陆相若。中国在整体公民和政治权利仅得 1.9 分，属被调查的37个国家中最低分。报告特别提到，所有非亲政府的示威、集会和聚会均被禁止，有独立书店、餐厅和戏院被劝阻不要举办由私人组织的大型聚会，试图组织工会、抗议活动或公民社会组织的个人或者团体特别容易受到政府或者其代理人限制集会和结社权利。支持民主、反对中共或者香港政府的个人，包括记者、媒体机构、抗议者、工会成员、公民社会工作者、人权捍卫者和学生权利均受限制。表达反对政府观点的人，特别是学者和记者，有被控煽动叛乱或同勾结外国势力的风险。中国大陆方面，在人身安全权范畴得分仅 2.3， 为受评估国家中最低，显示很多人面临随意或者政治性逮捕、拘留、虐待、强制失踪、处决或者非法处决的风险。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人权捍卫者、抗议者、记者和批评中共的人士尤其容易遭受各种侵害行为。
在这里要补充一下的，就报告之中所讲的人身完整性的权利呢，包括了五样东西。第一就是任意拘禁，第二就是强迫失踪，第三是死刑，第四是法外处决，第五是酷刑。而任意拘禁呢，是五个元素里面评分最低的，只是得 4.5 分而已。而报告出了之后呢，我们又看得到香港的警方又在监狱里面再逮捕黄之锋，加控控罪。而近日六四集会里面呢，好多网民都拍到 任意搜查行人的身份证和将一些人士带来的。其中有一位青年人，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坐在那里，都被人邀请了回警局协助调查。而之后这几天在 Facebook 上高呢，有人亦都影到有一名戴着黄帽担着黄色雨伞的妙龄少女被一群男警包围着，当人群走向他们影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亦都很快地将那名女士带了上警车离开。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助证了这份人权报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更加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报告里面提到死刑问题，香港得到十分，即是意味着国安法实施了之后，并没有人因此获罪而致死。但是报告里面亦都留意到有项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分别是得到 8.1 分和 8.5 分，即是意味着香港是有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的个案存在。那意味着什么呢？即使明就不会杀你的了，暗地里就可以执行某些任务了。至于报告里面所讲的赋权呢，就包括了第一就是集会和结社的权利，第二就是持有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即是我们成日讲开的言论自由权，第三就是参政权，第四就是宗教信仰的权利。这四种权利分别只是获得 2.5、2.7、2.4 和 6.7 分，仍然是十分为满分。这个意味着这几种天赋的人权在香港是持续受到打压的。就以社民连在71之前解散为例，社民连已经是属于一个最能够坚持的本地民主老政党，最终都敌不过现在的政治气候，据称是受到强力的压力要在71之前解散。这个是助证了人权报告里面给予最低评分的项目之一。在这些环境底下，公众的参政权就更加没有希望了。再看回香港人的言论自由，现在香港主流媒体清一色是建制派的声音，所以在这个人权报告里面一开始就指出香港的自由和人权是持续退步，大家留意是持续退步，这个意味着香港人权和自由那种恶劣程度只有更差，未有最差，因为未到底，是持续退步之中，大家要注意了。至于有人担心香港的人权和自由度会不会有一日和中国大陆趋同呢？如果是这样，就真是人权的大灾难了。至于大陆的人权状况，大家先听一下报道。
近期大陆社交媒体平台大量消息显示，全家一起失踪的人口越来越多，引发关注。据 X 平台邓丽婷是末路转发的抖音影片指出，山东聊城母女三人于4月2号失踪，目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据称失踪的妈妈名叫耿文娟，现年36岁，同时失踪的还有一个1岁的小女和一个4岁的小仔，还有江苏省连云港市冠云县张宝山村43岁的男子张强。2024年1月19号晚上直播后成家人集体失联，至今音讯全无。据大陆报道，2023年12月19号张强个仔当时就读高三的张新伟从一座大桥上跳了下去，一个月后他的遗体先被打捞上来。当地警方声称张新伟是因为个人感情问题而跳河，没有发现有校园暴力的迹象，但他的屋企人和网友都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警方存在失职，甚至故意遮掩真相的嫌疑。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向官方提出了7个问题，包括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家属，为什么不被家属看遗体，为什么捉走了死者的舅父等，但官方并没有对家属和网友的质疑作出回应，反而对提出问题的家属进行打压。2024年1月一个夜晚，他们在直播求助之后被不明身份的人慰问，之后一家四口一夜之间凭空消失，至今渺无音讯，生死未卜。此外23岁的大四学生刘东江离校失联第35日，之后成家人失踪。以上全家集体消失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有大陆网友晒出 在6月初的5日之内，部分走失人员的名单，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才得6岁，他们来自河北邢台、山东新泰、山西晋城、河南岳阳、清河西宁、甘肃白银、贵州遵义、辽宁朝阳。还有人发布消息指2024年中国失踪人口高达 309.7 万，这些人都去了哪？大陆的 CCTV 还多过米铺，不少网民表示如果警方要寻找失踪人口简直易如反掌，还容易过老婆寻找老公的私房钱100倍。为什么这么多人突然失踪，而且是成家一齐人间蒸发？有网民怀疑要灭口就要连根拔起，这个世界只有死人才不会发出抗议。还有网民表示一日就碌到好多人口失踪的，青少年居多，怀疑肯定是边个大贪官的某个零件坏了，急需要更换，出价都是惊人。
呜呼哀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当今的中国社会除了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之外，每个人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即是好像打了毒疫苗之后那个病发的危机，环境的污染导致健康减弱，亦都是去到一个病患爆发的危机，生活不检点，道德沦丧，亦都引嚟咗一个艾滋病爆发嘅危机，仲有活摘器官嘅黑色产业链，亦都系导致咗人口大量消失嘅危机，更加有人口贩卖嗰个黑市产业链喺度操作，亦都系导致咗人口剧减嘅危机。咁人口剧减，到底中国人能唔能够补充翻呢啲人口呢？生育率喺近年不断下降，而且年轻人不婚不育躺平的心态普遍存在，咁令人联想到一个好严重的问题啦。咁中国人仲有冇活路呢？咁就让我哋嚟听一听中国社会低层的实际声音啦。
我家以后没有人啦、我就是我。
我屋企以后冇人㗎啦，我就係屋企最后嘅一代啦。我屋企以后再唔会有一个穷人啦，因为我一个人活得好潇洒自在，因为我冇房贷冇车贷，我亦都冇老婆冇細路要养，我一个人食饱全家都唔饿。呢名男子满面笑容咁讲述咗自己生活嘅现状，唔结婚唔生 BB， 唔买房唔买车。近年嚟中国咁样嘅四不青年越嚟越多啦。以后有冇諗过要 BB 啊？
没有，不要。我能把他生出
来？冇，唔要。我将佢生出嚟，我觉得我冇能力将佢养好。
现在年轻人生孩子的话，
依家年轻人生 BB 嘅话，生几个系最好呢？我觉得唔生 BB 系最好嘅，因为依家嘅生育压力太大啦。如果能够生 BB 嘅话，生几个系最好嘅呢？唔要细路，唔要，生几个比较好呢？零个。呢位博主街头采访嘅年轻群体，基本上都表示冇生育嘅意愿，而且态度坚决。即使是情侣或者是夫妻，男女双方都表示不愿意生 BB，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生 BB 呢？是这一代人更加自私、摆烂、躺平、不负责任吗？还是他们更加清醒呢？
没钱，真的是没钱，有钱的话谁不想生啊？多可
爱。没钱，真的没钱。有钱的话谁不想生啊？其实如果我的 BB 生下来是为了继承我的贫穷、我的苦难，我觉得不生 BB 是对他的一种善良。我做什么要生 BB 呢？生出来有什么用呢？现在这个社会，我生出来的时候被是当牛马，生出来他可能会闹我。做父母的，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找一份好的工作呢？你们为什么不是领导？你们为什么不是做官的？你们为什么不是富一代呢？ 我跟住你哋受罪做咩啊？
很多人恋爱前提就是得有房。
好多人谈恋爱前提就是要有房，但是依家呢个房价太高啦，亦都唔系话我唔努力，因为努力系冇结果。依家内卷咁严重，比较无奈，因为无力去改变，而且拖欠工资，时间亦都好长啦。信任嘅危机已经出现啦，可能对呢个世界更加失望。反正我个目标就系再活30年，奔住60岁。60岁之后呢？小病就去医院，大病就等死，所以我唔结婚，唔要 BB。我最大嘅父爱就系唔会让我嘅细路嚟到呢个世界。呢啲年轻人佢哋嘅贫穷苦难，佢哋生活喺呢个咁嘅社会，佢哋对世界失望，指嘅系咩呢？又系来源于边度呢？根据2024年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显示，全国0-17岁嘅细路平均养育嘅成本系68万人民币，而喺上海、北京、浙江等一线城市，养育嘅成本接近全国平均养育成本嘅两倍。而网友纷纷表示，呢个仲系保守嘅数字啦。淨係細路一年嘅補課費就10多万啦，所以依家嘅年輕人真係唔容易，幾千蚊嘅工資點樣生活真係好難。喺中國生育養育一個細路到成年究竟會花幾多錢呢？懷孕時候10000元人民幣，生 BB 坐月要10000-20000元人民幣，細路3岁前嘅基礎生活開銷總共5-6万人民幣，細路3-6岁需要各種娛樂嘅項目，每年平均至少要30000元人民幣。喺細路7岁進入小學之後，一直到高中，各種學費、託管費、輔導費、零花錢，平均每年2-3万人民币，到细路翻大学之前至少需要35万人民币。等到细路翻大学啦，每个月嘅生活费，毕业之后结婚喐不喐就系几十万元嘅彩礼，会成为父母嘅又一个沉重嘅负担。呢个仲系理想嘅状态，仲未计通货膨胀同埋意外嘅支出。毕竟喺中国嘅医疗保健系统，有病医病去医院嘅开支，对普通老百姓嚟讲系一笔唔少嘅开支。而如果系慢性病或者系严重嘅疾病，治疗所花费嘅钱可能会花光一个家庭嘅所有积蓄。当然呢个系喺普通嘅城市养育细路嘅基本开支。如果是在中国的农村，细路初中毕业就去工厂打工了，这个就另当别论。面对高昂的养育成本，中国政府是怎样做的呢？对于年轻一代不愿意生细路的境况，中共政府在2021年实行了三孩的政策，允许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在2025年推出了育儿的补贴，安非合肥生育2个细路，一次性补贴2000元人民币，生育3个细路，一次性补贴5000元人民币。在山东济南生育2个细路，每个细路每个月的补贴是600元，直到细路3周岁。不过这项政策还未推行至全国，只是在地方的财政先试点，也就是说根据目前的政策，如果你响应政府的号召生3个细路，最多可以拿到7000元到21600元人民币的奖励金。听起来好像挺不错，但是现实呢？根据统计，从出生到养育3个细路长大成人，总成本大概是201万人民币。换句话说，政府的补贴连育儿的成本零头都未到，这种补贴的力度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更加讽刺的就是，做出这些政策决策的人很多本身就是将自己的细路送到国外留学、移民、拿身份的高官家庭，他们用几百甚至上千万的资源为自己的子女规划未来，却拍着他的头讲，认为几千元的奖励金就能够打动普通年轻人去承担沉重的生育和抚养的压力。对于背负房贷、收入内卷、教育焦虑的年轻家庭来讲，这些奖励金甚至还未够几个月的奶粉钱和早教费。真正的矛盾从来不在于年轻人不愿意生，而是生不起，不敢生。在高昂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的压力面前，这样所谓的生育激励更是似一种对民生成本的低估，甚至是一种对普通家庭生活现实的漠视。
生一个孩子奖励一套房子，
假如生一个 BB 奖励一套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愿意生几个？不会多生一个就得了，奖励一套房、哦、我不继续生的了。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觉得养一个细路的成本不只是一套房那么简单。
生一个孩子奖一套房子，
生一个细路奖励一套房，似你们的话愿意生几个呢？不愿意，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细路同房是没有必然的关系，就是这间房你可以换成教育的基金啊，到时候那我觉得房已经不会值钱了，就没什么意义了。从这位博主在上海街头对几位年轻人的采访中，我们可以得知，即使是生 BB 长房屋，这群年轻人仍然没有强烈地想生或者是多生的意愿。而中国的天价房屋、高昂的房贷和无处维权的烂尾楼，已经是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了。普通人贷款80万人民币买一套房， 呢世基本就系废啦。就攞我哋丰浮平均收入4000蚊人民币嚟讲，贷款80万人民币，按依家嘅房贷利率3.1嚟计，每个月要还3400蚊，还完房贷，每个月就剩翻600蚊人民币。依家都系2025年啦，600蚊真系够一个月嘅开销咩？乜嘢叫做按揭啊？按揭就系将你按喺地上一层一层咁样揭开。你话你冇可观嘅公积金，亦都冇稳定嘅体制内工作，你仲要孭住高额嘅房贷，你系咪饮多咗啊？近几年中国嘅烂尾楼正喺度将成千上万嘅普通人推向咗一个困境。从表面上嚟睇，呢个系开发商资金断裂嘅经济问题，但系往里边深挖，却牵扯出成个房地产高杠杆模式嘅崩溃。过去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基本靠预售制运行，开发商先卖房，攞到购房者嘅钱，再去起楼、还贷、买地。只要房价一路上涨，呢套模式可以不断咁滚动。但系当市场遇冷，金融监管收紧，三道红线一压落嚟，资金链一下子就断咗，楼仲未起好，钱就花光啦。烂尾楼就系咁样堆积起嚟噶。最无助嘅就系嗰啲已经将一世嘅积蓄攞去买房嘅人，首付交咗啦，贷款孭上咗啦，房屋却成咗一堆钢筋水泥嘅半成品，维权一次次集体上访，却往往毫无结果。等待唔知道要等几年先至有一个讲法，好多人撑唔落去啦，租唔起，住唔起，只能够硬住头皮提前住入烂尾楼，冇正式嘅水电，冬天靠电暖，夏天自己拉临时线，有啲楼电梯都未有安好，有人每日孭住煤气罐爬上十几层嘅楼房煮饭，呢啲本嚟系临时工地嘅地方，成咗佢哋真正嘅家。
我是干什么不花钱，我钱都给他了，30万都给他了，我现在手里边没有钱，没有钱租房子。
我做咩都唔花钱，我钱都俾晒佢哋啦，30万都俾咗，我依家手里边冇钱，冇钱租房。我俾你睇下微信，我依家都系用信用卡嘅，都套咗好几万啦。你要我点样还呢？呢边系房贷，嗰边系信用卡，嗰边仲系租房。
今天是入住烂尾房的第49天。
今日系入住烂尾房嘅第49日。2021年3月，我贷款购买咗碧桂园翡翠兰亭嘅房屋，依家已经延期交付9个月啦，已经长达1年无人正常施工，一直处于表演式嘅施工状态。2024年8月31号，单身嘅我已经冇能力继续租房啦，无奈嘅情况之下，只能够带住两个细路住入咗当时仲未有窗、冇水电、位于22楼嘅家。所以当有人质疑点解依家嘅年轻人越嚟越唔愿意生 BB， 答案其实早就写喺呢一栋栋烂尾楼里边啦。连一个似样嘅屋顶都冇办法保证，边个仲够胆去承担三个细路嘅天花板呢？一套房能够将一个家庭花光十几年嘅积蓄，一场维权能够将父母嘅膝盖都跪到痛，一份补贴只能够细路食几桶奶粉。当房屋都快养唔起嘅时候，仲谈咩生育意愿呢？喺咁样嘅现实里边，生细路唔单止系一份责任，更似系一场豪赌。当然，烂尾楼只系冰山一角。真正压垮年轻人嘅，仲有嗰张叫做就业嘅生存网。当揾工作成为咗运气，薪水成为咗笑话，房价成为咗遥不可及嘅天花板，婚姻都结唔起，谈咩生 BB 呢？更唔好讲内卷成风，啱毕业嘅996，稍微放松一啲，就会有人排住队等住取代你。唔好话抚养细路啦，连自己都快被耗光啦。
天哪，完全没有想到2025年找工作，
完全冇谂到2025年揾工作比2024年仲要难。前几日我一个浙大嘅朋友同我吐槽话，佢哋成个部门都喺度裁员。佢从毕业嗰时候就喺呢家央企里面工作，我哋大家都以为呢个系一个铁饭碗，但系冇谂到直接通知佢30日内必须揾到新嘅工作，佢成个人都懵晒啦，因为边个都冇谂到央企嘅工作都可以咁唔稳定。
今年找工作不是你感觉难，
今年揾工作唔系你感觉难，而系真系特别难。今年只要你揾工作，就会遇到两个极端，一方面系居高不下嘅失业率，另一方面系好个企业根本就招唔到合适嘅人。点解会产生呢两个极端呢？我最直观嘅感受就系今年嘅企业都想用极低嘅工资嚟招纳高素质嘅人才，3000蚊人民币都招唔到一个服务员，却能够招到一大批今年啱毕业嘅大学生。想做个工作唔招人，赚钱嘅工作都喺度裁员，揾唔到工作嘅真系都系嗰啲因为剥唔低孔月几嘅长衫咩？我哋只系想要一份稳定嘅，能够保障起码生存嘅工作，点解都咁难呢？
现在的学历不这么廉，
依家个学历真系咁廉价咩？因为我花咗10年嘅时间，本科研究生我花咗7年嘅时间，每年嘅学费就18000啦。我依家面试完，面对咁样2500蚊嘅工资，
系嘅。睇完呢啲视频，听完博主嘅分析，都唔使多讲啦。最主要原因，年轻人不婚不育躺平，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生存都成了问题，归根究底就是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 珠穆商运，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嚟探讨翻中国嘅前途问题。中国喺全世界上系具有相当大嘅国土面积同埋人口嘅，可以话对全世界嘅局势嚟讲系举足轻重嘅。今日嘅中国当然系指中共国啦。外交内政都搞到一塌糊涂。外交方面，他千方百计地与美国为敌，进行超限战，不但用黑金收买政客和渗透 NGO， 还用到弗洛伊德木马的形式，将中共的武装力量渗透入美国国内，威胁美国国家的安全，又派很多留学生去到美国很多所大学，一方面进行学习，而另一方面就同中共办事，特别是摄取美国在科研上高的成果。这些当然在美国的眼里面，这些不单只是学生或者教授，他们直情就是间谍。况且近期被揭发的就是中共国有些留学生带着一些农业的增强了杀伤力的病毒，带到美国一些实验室进行一些不可告人的任务。当然事件败露之后，该两名学生是被起诉的。另外又有学生带着一些蛔虫入美国，都是进行一些不见得光的任务。可能美国人就会想了，那新冠病毒是不是你之前带过来的呢？以后还会不会陆续有来的？再加上芬太尼已经在美国的青年人之中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凡此种种这些不善的行动被美国现在视为对他作出的超限战，即是不宣而战。而事实上中共国早在几年已经爆响口是有超限战这回事，所以就招来了美国的反击，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场之后，不但对中共国的产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一于断你米路，等你没钱没得作恶。同时在外交上亦都通知了他的盟友有关中共对美国这些种种超限战的恶行可能复制到他们的国境，在外交上孤立中共国。中共国在外交上处处遇挫之余，中共国内亦都不安静，高层的内部斗争不讲，就讲民间已经搞到民不聊生。早年新冠病毒的流行，中共国不但不买外国疫苗，还说自己研制了一些疫苗，大发国难之财。几年过去，毒疫苗的恶果陆续浮现。咁我哋睇得到嘅就係研发疫苗嗰班所谓科学家，甚至当其时称为系救世者嘅疫苗企业老板，分别以各种罪名，譬如贪腐诸如此类处死咗，企业倒闭咗。咁样一嚟，日后啲人呢想追究责任就无从追究啦，因为企业同埋责任人都已经唔存在啦。死得人多是中共国现在最大的民间问题，但是中共的领导层似乎若无其事，一点都不想救他们，等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一样，中共的权贵们掏空了国库，借大了钱，对于经济民生冷酷无情，话之你死，一点经济的果实都唔攞返啲出嚟分俾你啲经济灾民啊。钱落咗袋嘅权贵纷纷逃往海外啊，成立家族财富管理公司，子女就喺外国独尝春藤。而中国嘅老百姓绝大多数都系贫困户啊，佢哋系人矿系韭菜。而家人矿越嚟越少，韭菜亦都觉得差唔多啦。似乎 民变的风险越来越高，民情越来越升温，经济和外交都似乎走上了一个绝境。那中共国还有没有前途，还有没有希望呢？正如上一期我们选取的人民报的分析，中共国的领导层真是走上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一个政治的分叉路口。现在中共国的领导层，他们面对除了权力的斗争之外，就是路线之争，即使是走左定走右的问题。他们深知道改革就亡党，不改就亡国。到底两者之间，他们选择亡党定亡国呢？有一点值得提供给他们参考的，就是不要忘记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临急抱佛脚，即使在国人无望之余，他们就会跪拜苍天，祈求赐福赐予等等。当然去到领导层，他们就不单只求这样了。你看看习近平，当他失望失势之余，他就走了去庙里面拜神，他身边的高人指点他就是做这一样东西。但是他身边的高人真是跟他一样水平，小学鸡水平。有一点不可不知的，就是中共的领导人自毛泽东开始，去到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些个个都是迷信的，个个都说自己修密宗，个个都想出神通，身边的高人指指点点，点来点去，他们能力有限，揸住本推背图读来读去，解读错误，就将老祖宗那些东西搞成今日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要知道预言本身留给人的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求生感囊，是你有难的时候打开它来看看，找回个逃生方法，而不是被你这些狗官同常人拿来做话题，在这里说三道四和任意解读的。如果要八卦，有很多通灵者，他们有很多预知梦，亦都作出了好多的预言，给了坊间很多茶余饭后的题材。但是面对老祖宗留给后人的锦囊，同样的对待就是大不敬。先不讲这些领导人和他们身边高人有几多的学识，中文水平如何啦，就以推背图为例，他们推来推去，没一个讲得出卦象的时间和里面真正的含义。而卦气是有气数的，是有时间的元素在内，你讲不出卦气之数，你就在这里盲目猜测，在这里盲动。所以见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就当了自己是现在中国的圣人，以圣人自居。看到太平洋战争那一个，他就以为中国必胜，东升西降。是可能原先上天安排了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回下你自己的党做过啲乜嘢事，上天会唔会削咗你嘅果位先啦？去到政变嗰一卦，习近平就企图将身边所有姓名里面有个公字旁嘅军人整落嚟，可惜宿命难逃，呢啲嘢系天定嘅，佢嘅厄运系冇得改嘅。至于中国嘅前途如何，其实已经系写于纸上多年啦。It is written down 啊，点样 written down 啊？日后系眼冇收文，紫微声明啊，你嘅领导层一定要向呢个方向走。而家你嘅动作系乜嘢呢？卦象显示系换卦，乜嘢系换啊？换散其群啊，换系散嘅意思啊，解散中国共产党。睇得明未啊？老祖宗嘅锦囊唔可以乱咁解读噶。嚟到关键时刻，请中国嘅新领导层真系睇清楚啲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